神。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正道是林子杰传道，我们为他祷告，拍手欢迎他。
好，各位弟兄平安。对，很开心呢，我会好好珍惜最后这两次哦。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磐石，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在我们人生遇见苦难的时候，你总是引领我们，真真实实成我们的祝福。主，今天早晨你要成为每个弟兄姐妹的避难所，愿你自己继续在每一个人身上、生命当中继续引导、掌权，成就你一切的美好的工作。也愿今天圣灵在当中运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打开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将你的话语就放在心里面。也献上早上的敬拜，愿你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信息是在利未记23:9-22。那我相信利未记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读得很辛苦，对不对？一开始就读这么多的记，那牧师一开始在前五章就讲完了五个记，大家还记得五个记分别代表什么吗？太棒了，一定都会忘记，因为实在是太难记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记跟我们生活当中实在是太不相关了。你们现在有人会到主的祭坛前面去献一只牛或羊吗？不会嘛。所以这些记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没有办法跟我生活能够连结的。那接下来上帝又在当中告诉我们，利未记上礼拜美丽传道说的利未记 提到什么圣洁，对吗？还记得吗？好，我们就只记得圣洁，其他呢好像也忘记了。因为利未记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陌生的一卷书，而且利未记对我们来说好像跟我们生活无法结合。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更无聊的事情，叫做节期。好，因为前面两个被讲完了，我只剩节期可以讲。好，那节期对于我们来说就更加的不知道该怎么过。有人现在过祝棚节的吗？有没有？我们有想办法去过，可是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好像没有人在过逾越节，没有人过祝棚节，没有人过普尔节。当然有些旧约的，现在有些人倾向回到犹太教的，这些人期待过这样守旧约的节期，吹号角。当然 有一些这样神学思想的人觉得我们要仿效在旧约时代做这些事情。可是今天为什么上帝要放这么多节期在我们当中？既然节期跟我们有这么大的距离，我为什么要去学习利未记这卷书？所以今天我要透过一件事情，从节期里面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所以不用担心，上帝会抓住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会让我们进入到节期的重要。上帝的恩典跟我们用，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这个经文9-22来让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去看见神丰富的工作。我今天一样用四页讲章的方式来分享。四页讲章的方式，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世界当中有一个困局，有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呢？现在社会当中充满着个人主义，于是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氛围之下，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孤单的感觉。第二个，圣经当中依然有个困局，也是我们现在的困局，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要加入到一个节期当中，不断加入到一个节期当中。第三个，圣经当中的福音，群体是一个作为集体献祭的单位，集体献祭单位。最后我们在当中得到一个福音，是我们如何在这个群体里面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群体。好，以上这四点是我今天会分别在今天信息当中慢慢的传讲。好，那如果抄不完没关系，我再把它丢在我们的网页上。好，好，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有曾经看过吗？我这个年代应该有啊，大家应该也是有。这是什么电影？大家知道吗？还是知道它叫汤姆汉克斯还是什么？这叫做《浩劫重生》，大家知道吗？好，好，《浩劫重生》是叙述一个快递公司的一个老板，还是一个经理，然后他在飞行过程当中，结果居然就发生坠机，然后就飘到一个荒岛，是一个现代版的什么《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一个人，他很每天在岛上就是期待我能够赶快回到文明社会当中，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可是他被困在一个荒岛里面，他唯一一件事情，他需要朋友。他有个好朋友叫威尔森，大家知道吗？对，那个威尔森是谁？就是那颗球，对，就这颗球。好，就这个，他叫威尔森。一个人被困在荒岛当中，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分享心事，这个人一定会 啼笑，他一定没办法走，而且困在当中这么多年，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存的下去。所以人其实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他没有办法一个人过生活。所以呢，接下来有一个统计图，这个统计图是两年前做一个统计，那网址在这边。这个统计图呢，其实告诉我们，其实国人对于高度的孤单感还有中度低度这些孤单感，其实人数还不少。换算下来，其实这个比例换算下来，其实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觉得我很孤单。我们教会大概有200多个人，那换算下来三分之一大概有70个人左右。好，也就是200个里面有70个人左右是觉得孤单感。那我不晓得这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觉得有孤单感啊？如果你先生或太太坐你隔壁，你就不要摇头或点头，会被发现。好啊，如果小组长坐你旁边，你也不要点头说我好孤单，那小组长会很挫折，我陪你这么久你还这么孤单。好，所以当中我们还是会有些孤单感。其实孤单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孤单跟你旁边有没有人陪伴你没有关系，孤单跟你大家不关心你，跟你的环境如何没有关系。孤单感是一个自身觉得不论我处在什么环境，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还是很孤单。有没有可能大家关心你，你还是很孤单？有没有可能？每个人，你好不好啊？哦，你问完我，我还是很孤单。今天有10个人问我，我还是很孤单。没有人问我，我还是很孤单。有些不管这些外在环境如何，人有时候就陷在那个孤单感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常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一种孤单的感觉。孤单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验，是一个每个人都常常会去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你遇到孤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遇到孤单的时候，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上网咖吗？这边应该没有青少年，对，你们会怎么办？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好，因为我们在教会嘛，所以我们就要鼓励他来教会。好，你孤单的时候会来教会，来教会做什么？来教会呢，我们不是只是说啊，我今天我好孤单哦，我觉得我需要心灵空虚，我觉得我没有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很空虚，我需要来到教会找一个什么？心灵寄托，来找个心灵寄托。如果孤单是一个疾病，我们姑且就像生病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喉咙发炎会去看耳鼻喉科，对吗？好，今天如果今天去啊脚扭到，我们就去华安堂挂个伤科给瞧一下哈。啊，如果今天我可能腰痛或风湿性关节，我就找什么风湿免疫科，可以找我们这边的沈明中医师哈。对，我们当中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会针对自己不同的需要去挂不同的科别，在你生病的时候。可是你心里面如果有需要，你会不会去挂不同的科别？如果我们在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想要找到一个特定的科别去挂，大家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吗？身心障碍。好，其实有点像，这个叫做宗教。如果我们期待透过某一种方式，当我需要有我需要这个时候满足我心灵慰藉。我举例，宗教是一个什么意思？宗教就是初一跟十五，宗教就是你要生小孩要找谁？祝生娘娘，对吗？好，宗教是什么？你今天如果考试考了，要拜哪一尊？文昌帝君，对。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每一个在宗教的当中，我想要找哪一颗来医治我的哪一个需要，所以我常常去找。那你会有个问题，那你说基督教不也是这样吗？基督教我不是也是我心灵空虚的时候来到这里找上帝吗？这样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难道我们不是也是因为我内心的一种贫乏，我需要上帝帮助我，于是我来这边找上帝？换句话说，我们跟其他外面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依然是在那个宗教的行为模式里面，我们透过我们的需要想要找我们的上帝。可是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你一定会说基督教就是一个宗教。但是我们要反思，基督教世界里面所谈的到底是什么？基督教里面所谈的其实是上帝主动的找我们，因此我们称它为信仰。因此我们称为信仰。我们的生命是在那个荒一个黑暗当中，我们被上帝找到的。我们生命是被上帝拣选的。因为很多人想要透过不同的宗教仪式去找到他们所谓的神明，他们想透过一些仪式去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慰藉或是心灵的寄托。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你就说跟神明说拜托啊，我就一个波比起来保佑我一下，让我的生命能够开始改变不一样，让我能够一帆风顺。然后可是我当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拜拜的，我常常我妈会带我去关圣帝君那边拜，还让我当关公的干儿子。我妈就跟他说，你就跟你干爹说说话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庙里面就跟干爹说话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疑惑，这样就一尊彩在那边坐得好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告诉他、我是谁、那个什么弟子是谁、我来这边跟你聊天、这样 就很奇怪坐在那边。然后他说啊，终于看到你了，好久没来了，好久没跟你聊天。我对于这种宗教对我来讲是一种遥远又陌生的一种宗教。宗教是神明在那个地方，可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上帝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上帝是自己成为以色列的百姓，住在他们当中。所以祝棚节是上帝设立的，逾越节是上帝设立的，五旬节也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设立了这么多的节期，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告诉你，你们不要想办法自己弄一个什么的节来找我。我们所有节期不是自己创立的，由下而上的去面对我们的上帝，而是上帝自己预备一个节期在那里。上帝不是说我们 要在上帝面前跳舞，我们才能够祈祷五谷丰收，或是我们一定 要跳祈雨舞才会下雨。我们也不是说 要去航海之前为了求平安所以去拜妈祖。上帝不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上帝不是一个有求就一定必应的上帝，因为这就是一个宗教。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在那里等你。我还没有任何理由去亲近上帝的借口、方法或需求之前，上帝早就已经设立许多节期告诉你我在这里。所以上帝是透过这样节期去让每一个人知道能够更多经历他。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当中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透过什么方式？除了刚刚讲到的透过节期之外，上帝还要透过祭祀。透过祭祀我们可以参与在上帝的活动当中。我们为什么要祭祀？其实刚刚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地方我先说一下，因为这边有地方是不太清楚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我说明一下这个度量衡的单位，大概这边依法十分之二是指一公斤的意思，一星四分之一是指两公斤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意思，其实几公斤几公斤是其次，不是特别大的重点。重点是后面那句红色的字，红色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作为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上帝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什么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当你们来找我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要带什么来？带调油的细面，还要带什么？还要带酒过来。而且这是永远的定例。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你有听过牧师说今天我们要主日了，下礼拜记得请你们带一公斤的面粉来，两公斤的油来吗？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可是不是圣经又说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吗？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有人真的带油来吗？应该没有。为什么明明圣经上旧约所要做的我们却不去遵守？为什么不去遵守？如果你会读旧约，你会发现写的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的条例都要我们去遵守，包括你可不可以喝猪血汤、吃猪血糕。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可以吗？不可以吗？还是你们早上有人已经偷吃了，那怎么办？牧师我偷吃。如果你今天你是旧约的时候，你偷吃的猪血糕，你是会被上帝打屁股的，因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上帝禁止我们吃血。可是牧师说怎么办？早上来吃的，难道我要去认罪悔改吗？还是说牧师有牧师叫你说你早上吃的吐出来，有吗？好像也没有牧师要你把刚刚早上所吃的猪血糕吐出来。那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之前所要守的这些节期，所要守的这些律例，我们却今天却都不遵守？我们要回到一个过程，是如果你现在还是活在旧约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多时候我都要遵守这么多的规则。在新约时代，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到彼得在谁的家里面，在西门的屋顶上面怎么样，看到一块布垂下来，这个布里面充满着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然后谁要叫他吃？谁要吃？耶稣就说你要吃，他叫他吃。彼得说不行啊，耶稣，这个是不洁净的， 你叫我吃猪，吃那个万峦猪脚不洁净，我不能吃那个猪蹄是不能吃的，我不能吃猪肉，我不能吃什么这些蝗虫，这些是不洁净的。耶稣回答他什么？再吃，就是要吃，总共告诉他几次？三次，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我觉得耶稣已经活到我们现代这种那个流行语都有，只要叫他吃，你就吃，吃叫他吃了三次。可是他有没有吃？他没有吃，他觉得那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他觉得是一个不洁净。我们主真是非常幽默，他知道彼得心里面所坚持的是什么，在旧约时代所有的律例，他坚持这一块。可是耶稣告诉他，今天上帝要你吃，我要你吃，这个东西就是洁净的食物，没有再需要分那些不洁净跟洁净的。当我在你里面，我告诉你可以吃，你奉我的名祷告，食物就洁净了。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被这些旧约的这些律例所捆绑，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非常自由的生命。我们因为当初的旧约时代要我们不吃这些食物，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很多食物其实对身体不好，包含你放了三天之后食物可能会腐败，这些猪脚或是这些猪肉会反刍的这些东西，其实吃下去对人体是不好的。所以上帝透过这些告诉你们不要吃，是为了保护我们。虽然以色列还不懂为什么我们不要吃，于是他们就乖乖遵守上帝的保护。今天上帝到耶稣时代，耶稣说可以吃的时候，其实耶稣也是告诉我们，有我在，其实食物都洁净了。不管这个东西是在规范里面还是逾越这个规范，你都看到上帝的主权跟爱在里面。其实我们要看一下后面一个十四节的地方，这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文。他说所有的不管是烘的籽粒或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你们献上给上帝的供物带来那一天才可以吃。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吃？把食物拿来上帝的面前，先贡献在他面前才可以吃。好像一个顺序，要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把这东西先献给上帝，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你会发现我们要先把东西给上帝，然后自己才可以享用。为什么？你会有个疑惑，我这么辛苦赚钱，为什么什么都要想要上帝？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我的钱，我的工作，我的各方面是我努力赚来的，为什么我吃东西之前还要先献给上帝，我自己才能够享受？因为上帝为什么这么小气，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计较，还告诉我今天连献祭的时候要先给我，你们才可以享用。上帝似乎好像很小气，到底上帝在想什么？上帝到底要想什么？其实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要透过这个规条帮助我们用行动来宣告我们的相信，用行动来宣告我们的相信。要相信什么？相信今天所有的饮食都是上帝给你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睡我们在饭前要祷告，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根据。我们为什么在饭前祷告？把荣耀要归给上帝。他不是说你今天去自助餐买了一碗饭啊，多买了一碗，好，上帝来，你先吃，筷子摆一下，吃一吃，然后拿回来，我们数个三秒钟，好，上帝吃完了，换我吃，并不是如此。上帝不是让我们做这么繁文缛节的事情，上帝不喜欢这么多的规条来绑住我们。但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今天上帝要求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当你要吃饭之前所做的那件事情，就是你认为最重要、最值得被纪念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规则？常常我们在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喜欢全家人围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感恩，说这些食物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上帝给我们好的工作，保守我们的平安，以至于我们有得获产的能力。我们这时间第一时间我们就献给上帝。可现代的人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有些基督徒也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他们喜欢做什么？他们喜欢做这些事情。吃饭之前我的上帝出现了，就是拿手机怎么样先拍食物，太棒了，然后打卡上传，然后我们一起吃。我们喜欢怎么样？你会发现现代人 FB 会成为他的上帝， FB 的赞跟回应会成为好像这个神对你的回应。我们人的优先顺序取决于这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顺序是什么。现代人往往会落在这样一个 FB 的这种试探里面，跑不掉。所以当中我们要看见思想到底上帝要我们在吃饭之前先想到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在当中看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而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应该纪念的是我们的神，因为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然后我要提到这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利亚德。以利亚德他是一个人类学者，他也是一个宗教学家。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与俗》，这本书他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叫做每一个神圣空间都暗示着一个圣显的事件，也就是神圣的介入。这个介入导致了怎么样，让圣跟俗可以分开来，让神圣的跟世俗的可以分开来。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圣显事件？我们如果看到一座山躺在那边，感觉长得很像观音，我们叫它什么山？观音山，对不对？或是你觉得它很像一只什么？一只乌龟的一座岛，你就会叫它龟山岛。所以这个时候仿佛这个岛就被你赋予某一种神圣的意义在当中。于是我们会针对一个空间，借着圣显的事件去为那个地方，为那个时间跟空间创造出神圣的地方。所以认为当一个圣显事件出现的时候，神圣的空间跟世俗的空间就因此被区分了。在区分的时候包含神圣的时间 跟世俗的时间两个。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甲妈祖绕境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宗教如何提供一个叫做神圣的空间。大甲妈祖其实每年是2016年今年4月份的一个绕境的图，其实每年都会摆这个图。我们看到它是透过什么，他透过这妈祖出巡的时候，有一些人，这些所谓的庙方的官方人员会穿着一个清朝的衣服，然后呢怎么样，会开始抬这个轿子，然后就开始走这个路线图。他们标准做法是说，今天透过一个衣服的服装上的角色扮演，然后透过进入到那些人民这些地方的这些空间，然后让这个地方从一个世俗的一个平凡的变成神圣的。所以当妈祖这样绕境走过去，每个地方似乎都成为一个圣洁的空间，这是一般我们传统当中所做的。不止妈祖会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人叫做城隍爷爷会。城隍爷会说，这是我这一区是我管的，所以我去出巡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会让它变成是我的范围，我要宣告这个地方是我管的，所以它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个就是一个宗教世界里面常常会做的事情。那我们上帝很有趣，基督教信仰会不会这么做？上帝不用透过出巡，上帝也不用透过一个刻意制造的一个神圣空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当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你们就是已经在一个神圣的空间当中。这空间是上帝今天在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住在旷野，旷野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地方，它完全不扯不上什么样神圣的空间。但为什么上帝会让这地方变为神圣，是因为上帝自己的会幕就住在其中，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围绕着会幕的时候，那个地方似乎就成了圣洁。上帝不用刻意去圣化一个地方，不用刻意去制造一个圣洁的空间跟时间，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们就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团体。因为上帝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即将要进入到迦南，所以他必须预备了一个节期，让他们可以跟上上帝的节奏，以至于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不会被诱惑。所以上帝设立了很多的节期，设立很多的节，用这些节期不断的串联他们的生活的每一天。他用时间，不管透过逾越节、除酵节或五旬节，那当然修奠节跟普尔节是之后被掳归回才设立的节期。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代，他们一定要遵守这几个最核心的节期。在这几个核心节期，你会发现上帝其实透过自己设立这样的节期告诉我们他在我们中间，所以他是以时间串起上帝的节奏的一个时间概念。365天里面每一天都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在上帝的手中里面？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段时间，他说一年365天，我为你们预备什么节期什么节期什么节期，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成为以色列百姓，我们怎么去工作，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参与在上帝的节期当中，我们就透过祭祀，我们透过祭祀可以参与在神的节期里面。 上帝为我们预备每个时间，他告诉我们每一个时间都是好的，每一个时间都是为你预备的，所以你不需要特别说好像这段时间是好的，那段时间是不好的，每一个时间都是我为你预备的。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的是，我们透过这些献祭，把自己跟上帝做一个更好的连结，可以进入到上帝的里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来的地方，这是我们在当中常常会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哇，在教会里面好像特别的圣洁，因为时间跟空间都被分别出来，我在这里敬拜就特别有神的恩膏，离开还有没有？你觉得你在家里有特别跟教会比起来哪边特别有恩膏吗？真的有人会觉得我在教会特别有感觉，可是出去我在工作，我在职场，我在餐厅吃饭，好像就没有教会这么圣洁。我们常常会落入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会把，基督教是一个很危险的宗教，因为我们常常会把圣跟俗做二分法。哎呦，这边是不圣洁的，这些人是不洁净的，他们是得罪神的，可是我们是神圣的。基督教有时候会把人分成两个区块，圣跟俗，以至于很难融入，也就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一些战争。所以当中我们要看见，如果我们还常常这样思想说，我要到教会里面才觉得这是圣洁的，那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今天有一天我们突然拉肚子，我们经过庙想去跟庙借厕所，你都不敢借，因为你说哇，那个庙我不敢进去，我不敢跟他借厕所，因为我进去借厕所就是得罪上帝，因为那个不是一个成圣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今天跟那个地方借厕所，上帝一定会不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在上帝里面的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说，当他刚开始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什么？地是混沌，是黑暗的，渊面黑暗。谁在上面运行？神的灵。神在哪里运行？在黑暗的地方运行。神不是说我今天要在很圣洁的地方我才在那里，那个地方在创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空虚混沌的地方，但神的灵就在那里，神的灵就在那边。所以禁忌其实是人类所发展出来一个令人害怕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没有所谓禁忌，我们出门没有所谓要看日子，我们没有所谓说今天要走左边或走右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主权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上帝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上帝害怕的，因为上帝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没有一个东西让上帝因此而会害怕。所以今天上帝他在一个黑暗当中也告诉我们，其实你不用害怕去那些你认为不洁净的地方会沾染污秽，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每一个时间都是上帝的时间，每一个时间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时间。基督徒结婚不用看日子，不用看时辰，基督徒的时间，我们不管在追思礼拜，我们不用看时间，我们生小孩不用看时辰去剖腹。每一个人在基督徒在当中，我们相信每个时间都是好的时间，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所以以至于我们不需要被宗教这些仪式所捆绑，因为神在黑暗中继续的运行。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看中，我们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成为我们今天的信仰，一个从死而复活的时间观，也成为我们自己对于信仰的时间观。以色列的节期就是在这样当中被建立起来。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耶稣基督，但旧约的时候这以色列百姓的中心是围绕着谁？围绕着会幕。所以会幕的当中的一切的一些祭祀的活动当中，就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以会幕为他的敬拜中心。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敬拜中心。好，接下来我要谈三件事情。什么叫做群体？我要讨论这个群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从15节一直到18节不断的提到这些祭，我要献祭，我要献素祭、摇祭、献燔祭、献火祭，我要献这么多的祭给谁？给耶和华。这些献祭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个共同的关系，是我们，都是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其实在这个群体当中，这个红色点点如果是我们， 我要用一个短短的图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献祭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牧师讲到这五种祭，我就说这五种祭跟我们有关系吗？好像很遥远，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五种祭到底跟我们的生活，跟整个群体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这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只想要做一件事情。献祭其实不是为了自己，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回到群体的生活当中，为了回到群体生活当中。做礼拜的意义不是 我自己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一群人一同来敬拜上帝。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观念，我们其实活得很可惜。我记得有小朋友问过我说，杰哥，我受洗了，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看好消息频道就好？我一样可以看空中主日学，我一样可以听很多圣经的这些解说，我一样可以跟电视有很多的吸收，我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当中一样听一样东西，唱一样诗歌？好消息频道里面有没有播诗歌？有啊，好消息频道有，不管什么音乐盒还是什么，很多的诗歌在里面播放。有没有人讲道？有讲道。有没有圣经的课程？都有。那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跟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听一样的事情，做一样的事情？如果我就跟那小朋友说，如果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只想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跟神建立关系，那我们当基督徒就太可惜了。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一个概念，我们要让自己能够回到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要来跟上帝说，上帝你给我平安，上帝你给我保护，上帝你给我一切我所想要的。我们在都要思想一件事情，究竟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自己能够回到群体当中，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奥秘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跟圣灵上帝，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个群体的神，三而一的神，既是三位又是一体。三而一的神是我们当中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必须跟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团契，以至于我们自己有个想法，我们必须要学习三位一体的神，进入到团契当中，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学习。如果今天你觉得不用，我不用跟大家一起相处，那你就会发现你会带来以下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你带来以下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在大家，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叫做长宽法师。他是那个法鼓山的一个副院长。好，法鼓山的副院长。那大家知道法鼓山是一个比较高知识分子的一个宗教团体。他跟一般的什么比如说中台禅寺啊或者那些比较不一样。法鼓山其实去那边，他们是做比较经典学问的研究，包括佛经的研究，所以他们是针对这个下比较多功夫的。长宽法师学历非常的好，他在台湾其实读完书之后，他是政大财经系毕业的，他就跑到美国去念书，他去修那边的财经硕士。那在当中呢，曾经有人访问过他，就说你既然到了美国去念书，美国不是很多基督教的团体吗？美国的学校不是很多那个有关基督教的一些团契吗？难道没有跟你传福音吗？难道你没有去参加过团契吗？那你猜他怎么回答？他会说有还是没有？他说有，怎么没有去？我还去牧师家里面包水饺。他在里面其实参加过很多学校的团契，他也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他也跟牧师一起聊天，他很喜欢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常常在那个小组里面他也会去分享。可是有一年呢，他因为爸爸生病，所以他必须从美国先办休学赶回来台湾，然后陪伴爸爸。陪伴过程当中，直到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又回到美国继续的把他学业完成。回到美国之后呢，本来以为这些人会不理他、不关心他或是不爱他，没有。他回到美国之后，这些教会的人还是非常爱他、关心他，也常常跟他聊天。那他也在里面。可是有一天呢，他从这个教会走出来之后，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觉得这条路不管里面多么的欢乐，不管里面的人多么的爱我，不管里面多么的有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走出来这条路好像还是我必须自己面对，谁可以帮得了我？眼前的苦好像我还是得自己去面对。因此他觉得他也很孤单， 他觉得我所谓一切像我爸爸的事情，我的学历，我的各方面，这些弟兄姐妹好像没有办法帮得了我什么。我走出这个团体之后，好像又是回到一个人。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今天从教会走出去的时候，会不会跟他一样？好像未来接下来一到五的生活，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我的工作还是我自己去面对，我的困难，我的难题也是我自己去面对，那为什么我还要这个信仰？这个时候有一个电话打给他，他就接起来，就说：诶，朋友，要不要一起来查经？他说好啊，就去查经。查什么经？不是圣经，查金刚经。好，所以呢，他从此之后呢，就跟这个师父就是结缘，就跟佛教结缘，就一直走下去，听师父的这些教导，然后慢慢慢就到最后出家。所以他觉得教会对他而言没有办法帮助他什么，他觉得走出教会这个门口，他永远还是自己一个人。他觉得我必须靠自己来去修行，自己去完成心中那个佛，所以他必须去当中，他觉得我要开始研究佛法。他并不是跟别人吵架，他也没有跟教会关系不好，他纯粹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单感。我们要反省一件事情，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教会跟小组或者是什么样的观念，让一群人这个地方充满着被人关心被人爱的地方，离开之后却还是会觉得一种充满孤单的感觉，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觉得教会常常会说，好多法师，好多道士，终于认识耶稣进来，可是有没有人因为在基督教久了反而离开教会跑到佛教去？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吗？他就是一个嘛。当然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我觉得也不是说隐恶扬善，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不只是说，我觉得当然这些法师道士或是这些修行的人，然后被上帝拣选了，然后回到教会，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因为觉得基督教信仰给他很大的失落感，他必须重新找到他人生另外的价值，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我们 去省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教会生活当中，这个群体的生活根基究竟是什么？这个根基如果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面，人在里面就是觉得一种孤岛，就是觉得一种空虚，即便你跟里面的排球讲话，你还是觉得很空虚。为什么在生命中成为孤岛？有人回答我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没有经历过耶稣的爱，所以他离开了。可这是一个可能，可是还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常常跟弟兄姐妹见面，然后就说啊，这顾不过来啊，那抱一抱然后就走了，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好像不会说，常常不会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 事情是我可以更多的帮助你的地方。我们的信仰这个群体，如果只是流于一种表面上的问候，这个信仰群体的根基就是摇摇欲坠的根基。也许你会说，可是我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条路我必须要自己付上代价，我的苦跟你说也没有用，因为你帮不了我的什么，我的苦也不想跟别人说，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软弱。你的苦你也不要告诉我，因为你的路要自己走，你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帮得了你。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还是停留在这样的逻辑，其实很可惜。我们必须跳脱一个思想，为什么我要来到一群软弱的人当中跟他们一起聚会？为什么要来到一群好像看似大家在那边孤苦无依，在那个地方我要跟这些人一起聚会？我应该去跟那些成功分子，我应该跟那些更加积极向善的人在一起，我好像才可以得到正面的能量。那为什么要进到这教会里面来，去听别人去诉说他心里面的苦？耶稣提醒我们，你们知道耶稣怎么做吗？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来到了这十二个软弱的门徒当中，他自己来到一群软弱的这些弟兄姐妹身边。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跟概念，耶稣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自己亲自拣选了十二个软弱的门徒。为什么我说他是软弱的门徒？十二个里面其实有四个还蛮刚强的，就是那个耶稣的四大弟子还蛮刚强的。可是带他去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给他们祷告的让流汗啊，汗流满面，就这四个人怎么样？睡着了。 再刚强的人，哇，面对这四个人还是睡着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其实很忧虑，他就一点用都没有。可是为什么耶稣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耶稣还是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为什么？其实主要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团队。我们有时候一边在唱诗歌，有时候我们一边在敬拜，心里面会觉得很孤单。有时候我们在举手投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还是很孤单，我开始想要流眼泪，我一边觉得自己很苦。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彼此的连结？在这团队里面你怎么跟上帝有好的连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这个团队对你来说非常的遥远。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不是只是定睛在彼此的苦，不是来这边说啊，我好苦啊，弟兄姐妹我好苦，然后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说我好苦，然后说哦你很苦啊，我也很苦啊，好苦好苦，然后接下来下礼拜来小组，哦你苦啊，我还是很苦，就一直在讲他的苦，一直在讲我很难过，然后在那边怎么样取暖啊，真的你好苦啊，辛苦，然后好苦，然后怎么样在那边互舔伤口，在小组里面不断的诉说，不断诉说里面的苦，不断的倒垃圾，不断的诉说别人怎么样，把那个小组都弄臭了，把那个地方说得好苦好辛苦好辛苦。这个苦可以说，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是必须要彼此分享，很多的重担应该彼此担当的，但是我们要把这重担担到哪里去？担到神的面前。你的苦，我的苦，我的难受，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而不是定睛在我们那个苦上面而离不开。我们定睛在上帝的丰盛里面，上帝是一切丰盛的源头，不是那个苦的源头。我们要挪开我们的焦点，不要再看到那些我的不足、我的软弱、我的无能、我都没有办法，要看到上帝其实预备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在小组里面去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你在敬拜的当中，你有没有认识你隔壁左右的弟兄姐妹？还是你只是认识你隔壁两位，前后都不认识？在教会里面，我鼓励你多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多认识一些跟你一起敬拜的伙伴，那我们可以在中享受那个群体的力量。我们的信仰始终不会是一个人，不会是你一个人要走。创世纪里面提到，上帝创造了一切，他都说好啊，这个好，我做起来真好，做完这个好，都甚好甚好，做到一定程度，他说什么不好？这个人什么不好？独居不好，就是他一个人他不好。所以于是上帝又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人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一个，所以上帝希望人再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我们信仰是一个彼此陪伴的信仰，我们信仰是必须要回到群体的信仰。我希望来到活水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被陪伴的人，不是说啊，我今天陪你走，我带你去服侍，并不是。你陪伴的这一个人要陪伴他什么？不是陪伴说走，我告诉你现在还有招待训练，现在还有门徒训练，那现在还有什么服事，还有敬拜团服事，赶快来参加来报名。陪伴这一个人绝对不是一进来就把他带去服事，陪伴他是陪伴他在圣经里面扎根，让他在圣经里面自己找到上帝，陪他读经，陪他祷告，让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事工的上面找到那个价值，让他的信仰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神所造他原来美好的样子。你要陪伴他是陪伴的生命，不是陪伴他的服事。我们来陪伴他去思想到底神有多么的丰盛，以至于他觉得这个苦对他而言跟上帝丰盛比起来完全不算得什么，以至于我们就不会再定睛在那个苦的上面，会把看到原来上帝所预备的那一切丰盛就在我的眼前。这是圣经里面所带给我们一个很真实的应许。我刚才提到其实群体里面是一个圣经最基本的单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委身在哪一个的群体里面？也许你会在一个家庭，这是你现在所委身的，你有你的妻子孩子，有你的父母亲。也许你现在委身在你的工作，委身在一个小组，或是委身在一个圣工的一个团体当中。你委身在这么多服事里面，你现在服事的在哪一个区块？你有曾经为了你所参加的委身的团队为他守望祷告吗？你有为这个团队不断的努力去守望祷告吗？不管你是将来进入招待、敬拜团、门训或 或是一个服事团队，我们不是一个孤单的基督徒，我们是有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寻求神。不论这个群体是相信耶稣的，还是不相信耶稣的，不管这个群体是刚强还是软弱的，我们自己在这个团队当中，应该把自己天天都像是献给上帝的祭，把我自己献给神，把我自己献给神。不论跟你一起献祭的这个人，他的生命是成熟的还是软弱的，他总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总是我们一起陪伴来到神面前献祭的对象。所以什么叫做丰盛啊？这个我就先不讲，往后讲。好，什么叫做丰盛？神的丰盛跟我们有没有多少钱其实没有关系，神的丰盛跟我的存折里面有多少的数字没有关系，也许它有一些间接的关系，但不绝对不是直接的关系。不是你今天有5亿才叫做丰盛，你今天只有5块叫做不丰盛。丰盛跟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什么叫做丰盛？丰盛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丰盛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当神自己是那个丰盛进入到你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因此丰盛。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神的工作应该像那个样子，哇，我觉得工作应该要这样子才叫做丰盛，应该被祝福的。我觉得我应该爬到高阶主管，这才叫做丰盛，才叫被神祝福。我觉得我收入如果没有10万，一个月10万、20万，那个不叫做丰盛。我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觉得家庭不够丰盛。我们的丰盛绝对不是定睛在这些我们所想象的丰盛当中。我们忘记了真正的丰盛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刻。当你有一天真的感受到神紧紧的包围你，你会感受到神那个丰盛、那个荣耀、那个慈爱。我们生命当中是需要一点一滴的被修剪，然后慢慢的提升。神渴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大家知道吗？十岁，很有名的一幅画，十岁。这边有这边下面有一些黄色的字，看得到吗？如果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好，来，请。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上帝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吼，不要规划弄旁去，留一点给别人，不要把所有东西好处都自己拿走了，你也留一些好处给别人。在群体里面就是这样，当你自己拥有了很多的丰盛，你也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你有想到有些人是不是也应该经历到上帝的丰盛？这幅画我们都会想到圣经旧约的另外一个故事，哪一卷书？常常都想到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提到是路德跟波阿斯的一段故事。我们看到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拾取那个麦穗，上帝就预备给波阿斯，他遵守圣经的真理，所以告诉他的工人说，怎么样，你们捡的时候掉了就掉了，让他捡，不要把它捡回去，刻意留给这些穷人去捡。他遵守上帝在利未记里面的教训，告诉这些人你们要遵守，要把这样的一个丰盛也让别人一起去做。那你们知道路德是谁吗？路德就是谁的，是耶稣的谁？祖先嘛，对不对？好 ，OK。你看，你发现，你看路德，他是大卫的阿嬷，路德是大卫的阿嬷，对不对？哈，他是大卫的阿嬷。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大卫又是耶稣的祖先。你在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波阿斯接待了谁？接待了一位路德，接待了一位将来要成为救世主耶稣的祖先。这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如果常常去接待一些边缘的人，接待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无形当中你仿佛就接待了谁？接待了耶稣。波阿斯遵守神的教训、神的命令，接待了一个从外邦来的女子，接待了她，刻意让她去捡拾那些麦穗，你会发现她居然接待的是将来要来预备救恩的耶稣。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会忽视那些弱势需要被照顾的。那我最近刚好教会也来了一个弟兄，那我觉得林俊哥其实很棒，他就是跟赵昌哥两个不断的服侍这位弟兄。我觉得看见这是一个很需要帮助的人，那他带他去剪头发，带他去洗澡，然后帮他给他一套换好的衣服。 他看到这个人的生命，不是说他是弱势的把他赶出教会，而是为他预备神的丰典，让他能够也跟我们一同领受到神丰富的同在。这段经文是说什么？我们到底认定什么叫做真正的丰盛？其实丰盛是什么？我们要邀请让人一起参与在神的丰盛当中，让人一起参与在神的丰盛当中。你的小组已经有多久没有邀请人进到小组里面？你有多久不会去邀请说你来我们小组一起来认识上帝，一起来经历神的丰盛？你小组有多久不曾开始传福音？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实际行动，我们这样去想想看，上帝要我们预备更多的丰盛，让这些需要的人也可以一同领受神的恩典。神为我们量定一个空间，让人可以进到空间里面一同来认识上帝。丰盛是上帝爱的记号。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二章好吗？一起来读，这边来请。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十七节再念一次好吗？来请。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相信上帝的爱，要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实践出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只有信心，对上帝单单有信心，当我们看到穷人，看到需要福音的人，我们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如果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我就走过去，觉得他脏脏的，不想管他，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信心吗？我们常常要思想一件事情，上帝要把他爱放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透过我们跟其他人彼此的连结，能够活出上帝美好的生命。好不好？我们走这种诗歌来默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祷告。首先我要邀请你为着你现在所带的一个委身的团体来祷告。你可以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妻子孩子，你可以为着你的服事的工厂，不管在教会，在工作，在任何场合，我邀请你为这个你所委身的群体来祷告。希望有一个真理在这群体当中，让在群体里面，让每一个人可以看到神的爱在其中。好不好？我们有三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感谢你，我为着教会来祷告。主，教会是一群在你面前寻求你恩典的人，是一群寻求你极大怜悯的群体。主，你帮助每一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是在今天开始要有个重新的观念。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不是看这些弟兄姐妹的软弱，不是看我隔壁的人的不好，乃是我们看见他跟我们一样都需要恩典跟怜悯，他需要神的爱来做医治跟改变的工作。他是跟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的群体。天父，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活在孤岛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独善其身，我们当中主，你要我们担当彼此的苦，你要我们分担彼此的难处，但是我们也不是定睛在这个难处上面走不出去，在那里互相的舔伤口，在那里互相的取暖。主，你要我们在这信仰当中做一件事情，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灵的面前，求主在当中掌权，你来改变一切我们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天父，谢谢你，有时候我们在当中，在这教会里面，我们习惯当一个小儿子一样无理取闹的跟你要求什么，说上帝啊，怎么这个教会没有帮助我到什么，怎么这个教会什么都没有给我，怎么这个教会那个也不好，做这个也不好。 有时候我们像一个大儿子一样，我们跟神斤斤计较，说小组长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对我都不好。但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早晨里面，我们要当你的儿子，我们要当你的儿子，我们不再做大儿子，我们不再做小儿子，我们要真真实实成为那个天父的儿子，进入到你给我们那个位分当中。求你给我们更真实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当我们更多经历你的丰盛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让别人一同进来享受你丰盛的宴席。父神，谢谢你，我们这首诗歌来作为今天的回应。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将我全人献上，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运行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献上，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运行掌管我一生。
所以主，我们祷告，天父上上，谢谢你，你是我们一生的帮助，你是丰盛的，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我感谢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你是不停为我们工作的神，你不睡觉也不打盹。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极丰盛荣耀的工作。主，你也帮助我们打开那个渴慕，让我们渴慕看见你的丰盛，好像我们能够更愿意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能够看见上帝，你不是在遥远的天上，你也不是住在礼拜堂里面而已，你是住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当中。主，谢谢你透过立位记，你再次提醒我们一个敬拜的规范，一个敬拜的规则，一个敬拜的礼仪，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你是要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进入你敬拜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道路当中能够进入更深的敬拜，能够得到更深的真理。天父，谢谢你把今天早晨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得着最大的满足。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所信靠的不是一个宗教，主啊，当我们是你来寻找我们，主，透过这些节期，主啊，当我们知道你找到我们，主啊，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与你的圣洁有份，与你连结。主啊，感谢主，使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益处。主，你就是爱，你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不管在教会、在家庭、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里面，你与我们同在， 你永远都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也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知道你就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也就认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谢谢你，谢谢你，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爱中。主，让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不撇下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永远是我们天父上帝，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每一个人都在爱中与你相遇，不仅在这里，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境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和众人同在。如此的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